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妙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事儿？你如果出去旅游，你买了一些当地的小玩具啊、小玩偶什么的，
玩偶，
对，你可能买到的不光是玩偶。
哦，还有赠品。是吧？
好，且听我们第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微信客服号投稿，ID 叫没穿裤子，他让我们称呼他阿郎。
没穿裤子。
对，是那个，反正都不是那几个字
我知道，我知道。
他说自己的故事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只记得是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自己甚至没有鬼怪意识，就没有神鬼的这个观念。那爸爸呢，带着他们一家去旅游。分别是哪几个人啊？他、爸爸、司机、后妈、保姆和小妹。这小妹应该就是后妈跟他爸爸的女儿，就是继母的女儿。他们去的一个什么地方呢？他也不记得了。他就记得是一个古镇，靠近山，靠近水。因为他的爸爸呀喜欢钓鱼，所以呢选择了这个有水的古镇。而后面的所有的事情，他觉得都是这个古镇所引发的。咱们阿郎啊，一直以为自己是没有什么灵异体质的，甚至觉得有点命硬。但是他去了那个古镇之后啊，小时候的阿郎整个人像傻了一样。
傻了。
对。当时他们是去了3天。第一天的时候呢，他爸去钓鱼，小妹呢交给了保姆照顾，司机是跟着爸爸一起去钓鱼的。他的继母呢带着阿郎在古镇上游荡一下，就是看一下这个。
逛逛。
哎，逛逛纪念品啊。吃吃东西啊什么的。当他们走进了一家孤品店，哎，特别有意思啊！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孤品店，可能
叫孤品店
就是孤独的孤嘛，可能就是里面的东西，
所有东西全世界只有一个，
可能他店里面就有一个
啊。
你说全世界也很夸张了呀，
啊，
甚至他可能是当天他店里面只卖这一个，你买走他就不上了。然后咱们阿郎啊，像被什么东西吸引了一样，就直挺挺的走到了这个店最深处的一个货架面前。他从这个货架最下面啊，翻出了一个小箱子，从小箱子里面呢，还翻出了一个木质娃娃。然后他凭着记忆呢，上网找了一下，把照片发给我了，应该是一个布依族的传统的民俗娃娃。就是穿着这种民族的特有的服饰。正常看来是挺可爱的。阿郎说这个娃娃腰间呢，挂着一排装饰，风一吹就会响。头饰虽然显得有一些古怪啊，但是也还好。并没有让他有什么其他的感觉，但这个娃娃脸上的这个表情却是诡异的笑容。
哦，
对，
他还做出表情来，就做挺细的。
对，做挺细的。
哦，
但是这个咱们投稿人阿郎啊，那时候很小嘛，他根本意识不到这个笑容有什么问题。他就觉得真可爱，真特别。就非要买，
就很喜欢。
哎，就缠着后妈要去买这个东西。他后妈其实不太喜欢，他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东西。但他毕竟是后妈嘛，
哦，
肯定要买了。
对，你不买，人家有人说闲话。
哎，就是后妈分两个极端。
对，
要么
一个特别好，一个特别坏。
哎，对，
啊，
是的，他就害怕落人口舌，啊，就拗不过阿郎，就给买了。在这个后妈去跟店家商量价格的时候啊，他发现看店的是两位老人，也是穿着这个传统服饰的。具体聊什么收什么，阿郎肯定已经不记得了，但他就记得这个东西还挺贵的。后妈跟对方讨价还价了半天，最后给他买下来。那诡异的事情就发生在当晚。他们这个酒店啊，就是阿郎和爸爸妈妈住的这个酒店啊，比较隐蔽，像玫瑰山庄一样啊。进门之后啊，路边有一排一排的玫瑰，而这个酒店呢，是一栋一栋的洋楼，档次应该是挺高的。阿郎觉得很漂亮，觉得自己像城堡里面的公主一样。但是这个酒店四周呢，被水是包围着的，所以有点冷。加上那个时候是秋季，每次吃完饭回这个他们的住的洋楼的时候啊，阿郎都感觉像冬天一样的。那不过他不在乎啊，他说自己当时已经沉浸在买到了新玩具的喜悦当中。除了酒店有点怪异啊，这个房间的布局也特别奇怪。他记得是一个大大的房间，没有衣柜什么的，就直接摆了三张床，然后有一个卫生间，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就真的是空空荡荡三张床。阿郎说这是自己 这辈子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这种布局的酒店，印象特别深刻。
哦，
你正常的酒店你不管档次低档次高对吧，你除了床你少说有个椅子吧，啊，我们不讲床头柜什么的，
对，
你有个椅子什么的，或者是 你真的，我住过一个酒店，开门就是床，就是床和门不足半米，然后床尾就是厕所，跟床紧挨着，就空间特别小，比床大一点。
其实香港深圳那块挺多这种。
对对对，我那时候考司法考试没钱嘛，就住这种酒店，
嗯，
好像80一天，特别便宜。
对，
你这种酒店要光有床我觉得能理解，
救护一下吧，这种就是。
那他们这个酒店这么大而且这么高档
啊，外面看来那么厉害
是
吧，
而且你这个都不是酒店了，你连排别墅呀，
对，
你这就是一个度假山庄了，
嗯，
所以这样很奇怪。我们回到故事啊，当天呢阿郎开门进来之后啊，就看见自己的这个床位啊，就像有点奇怪啊，就他床旁边是两扇窗户，那他这个床这边呢，诶，还挺有意思的，比他父母的房间那边多了一个床头柜。
哦，配置高一级，
哎，配置高一级了，所以他当晚呢就把自己买到的那个娃娃呀放在床头柜里面，因为这个娃娃太硬了，是那种木质的，抱着睡觉的话肯定不舒服。
对，
一般来说呢，小孩子精力旺盛嘛，所以估计是抱着玩啊什么的，然后玩睡着了容易杠着，他就没把这个娃娃放在这个床上。但是那天啊，他特别困，不知道为什么，昏昏沉沉睡得特别早，没洗澡就睡觉了。睡着之后呀，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起床看见他后妈啊，继母啊脸色不太好，就好像没有睡一样，保姆也是一样的。这里补充一点，就是那个有三个床的房间是在楼上啊，阿郎是睡在楼下。
哦，
他就跑去问他后妈说怎么了，后妈说昨天晚上你小妹妹一直在哭，怎么哄都哄不好，到五点钟才睡着，喂奶又不吃，而且啊你买的那个娃娃呀昨天响了一个晚上。
响了一个晚上，
你记得吗，他那个娃娃的腰间的挂饰会响的，
那
风一吹就会响，
也没人去风吹的。
嗯，这个目前尚且合理化，
哦，
你放在床边的床头柜上自然是不关窗就有风了
啊，是是是
啊，这很合理化的。结果当时啊他们都在照顾小妹妹，就没有人顾及阿郎了，后妈以为阿郎还在玩这个娃娃，就抽空的时候想骂他一嘴，说哎，别玩那么晚，
嗯，
那么响，你把你妹妹都吵醒了。其实阿郎早早就睡觉了，
对，
所以他们推开门的时候呢，发现阿郎是睡着的状态，然后他们把窗户关起来了，但是这个娃娃
还
在
响。
这个时候啊，后妈他们以为是空调吹的，
嗯，
啊，也没管了，就全部合理化了。听完后妈说的呀，阿郎也觉得可能是风啊，或者空调风之类的，哎，总之就很正常嘛。但唯一让他疑惑的是，这个娃娃就在他枕头旁边，枕头旁边的床头柜上面。
嗯，
如果想的话，最先醒的不应该是我自己吗？
对啊，
我一点都没反应过来吗？
楼上的反而醒。
对，他说可能是我自己睡得太死了。
嗯，
他就这样安慰自己的。又过了一天呢，隔壁来了一个住户，带着一只大大的阿拉斯加。啊，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这个酒店的档次绝对高。现在这两年宠物友好酒店还蛮普及的，相对而言，
嗯，
在那个时候你一个酒店能有宠物友好的这种东西绝对是私人定制的。
是的是的，
啊，一晚上估计没个几千下不来了。阿郎说自己从小就很喜欢小动物，想上去摸觉得特别可爱，但是被制止了。对方说，哎，我们这个狗你别摸啊，万一咬到什么不好。
对，
但阿郎抑制不住喜欢，就决定趁后妈和爸爸不注意一定要偷偷的摸上一把。所以整个白天啊，他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我怎么能去摸摸大狗，啊，很可爱。但是没办法呀，他还是当天被安排跟着爸爸，就跟他爸出去钓鱼了。等晚上回到酒店的时候呀，他照例把这个娃娃放在床头上，还检查了一下，特意检查了一下，把窗户全部关上了。阿郎惊讶地发现空调的风其实是吹不到床头的，他能感觉到整个屋子慢慢的暖和起来了，但是他床头这边绝对是没有风的。那他也没有多想，因为这一天他还是有点头昏昏的，就去这个洗手间刷了个牙，冲了个凉，倒头就睡了。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一样，他后妈跟保姆啊依旧是顶着大大的黑眼圈。而出门的时候呢，他还看见隔壁的那个住户要搬走了，说是要换一栋，他这个里面很多栋嘛，
对，
我要换一栋别墅。 阿郎还很好奇啊，就看见后妈一脸怒气说，哎，昨天晚上不光是那个铃铛，你这个狗也叫不停，一直在叫
哦，
啊，吵得我家小女儿一直哭，根本没办法睡觉。然后他还感叹了一下说，哎，你阿郎不会是小孩子就听不见啊，
睡眠真好。
哎，睡眠真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后妈越讲越生气，她气不过，正好碰上隔壁那一家要搬别墅嘛，就跑上去唠了两句，说你们怎么带狗来住酒店不管好啊，这么吵让别人怎么睡啊。那一户呢也没办法，就只能陪笑说，哎呀，平常狗狗都特别安静，不知道怎么了，昨天晚上一直叫不停，真的特别特别反常，我跟你保证，咱们家狗养这么大都没这样叫过，
嗯，
绝对不可能叫一晚上的。阿郎这个时候不管啊，他躲在旁边抱着娃娃，还是想偷偷撸一把小狗、
哦、还在看狗呢。
啊，我脑补了一个特别可爱的画面啊，就是阿郎小孩子嘛，然后大大的狗比他人可能都大，
对，
他想去抱一抱什么的。没想到这个狗啊，看到阿郎之后啊，连连后退，我感觉应该就是他看见有危险的东西在小心翼翼的后退，
对，
啊，没有那种啊一下子，就是盯着你，然后我知道，哎，你是我一个很大的危险，
你别过来啊，
哎，你别过来，然后慢慢的往后退。这个时候恰巧那个主人家也看见了狗狗的异常，就用很奇怪的眼神盯着阿郎看了一眼，他也没多说什么，带着这个狗狗呢换了住处。那时间到了第四天，他们打算去吃一顿火锅鱼，然后晚上呢再启程回家。阿郎和父亲他们啊是自驾游，所以不着急啊，突然想到了人家还有司机呢，
嗯，
大户人家，
对。
但是这天晚上啊，老爸突然说再等一晚，我好好睡一觉，我们第五天早上再走。
哦，
为什么呢？因为父亲这几天啊也没睡好。但是我想的就是，又不是你开车，对吧？司机开车，
对呀、
啊，干嘛呢？
你在车上睡呗。
晚上回去的时候呢，阿郎就有点晕车了。他当时是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发呆。那此时此刻啊，恐怖的事情是，他看到了那栋楼的一楼，也就是他爸爸住的那个房间，窗户那边有一个女人，
嗯，
有点像是那种贞子的形象，就是长发盖着脸。但可能是天色太晚了，阿郎是看不清这个，可能说是女鬼的脸啊。
嗯，
但是他能看见长长的头发和红色的裙子。阿郎一开始以为自己看错了呀，就揉了揉眼睛，使劲揉了揉，还是能看见。而这个时候啊，这个女人她好像换了一个身位，就侧着身子，好像也在盯着阿郎，吓得阿郎赶紧把目光移开了。那晚上呢，爸爸呢就换到了他们的隔壁，哎，很奇怪。也就是之前那个带狗狗那户人的那栋房子了、
嗯、
晚上回来串门的时候啊，他爸跟他说，这几天他们房间的卫生间的灯啊一直是坏的，根本亮不了，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白天是亮的，到晚上就打不开了。房间里面的灯倒是正常的，就是整个环境黑漆漆的，他觉得自己洗澡的时候啊老有人盯着自己。那结合他老爸的说法是，他觉得这个女人，也就是阿郎看到那个红衣女人，应该就是透过那个窗户盯着那个卫生间。
嗯，
啊，反正我觉得挺绕的。总之，他爸爸换了个房间，或者说是直接换了个房子，通过换房子来换房间。阿郎这个时候也不害怕，反倒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就完全没意识到这有什么问题。也对嘛，对应上他之前说他小时候那时候太小了，没有什么神鬼概念。
嗯。
那晚上呢，阿郎还是回到自己的二楼，但这一次啊，他把娃娃啊塞到了床头柜的那个柜子里面去了，他没有把它放在柜子上。他之所以这么做啊，是害怕后妈又觉得他半夜不睡觉玩娃娃。
嗯，
等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啊，早上他们准备起航回家了，爸爸特别开心，特别舒服的打了一个哈欠，他说，哎呀，今天终于睡了一个好觉。那后妈这个时候也提出疑问了，说，总觉得这个房子怪怪的，你这几天一直没有睡好吗？爸爸倒是没有直接接他后妈的话，只是说，这整个山庄啊是我的一个生意伙伴开的，在我们来前不久呢，据说是有一个女人在这里啊，因为失恋在浴室自杀了。
嗯，
自杀的方式不记得，可能是割腕什么的，所以这个房子呢，或者说整个山庄呢，一直是属于半空置的状态。我觉得这个生意伙伴呢，怕影响收益，所以呢，他就把其中的一部分房子以特别低的价格都要放价，
嗯，
你就可以用这个很低的价格来住。那我们住的呢，也就是这个比较低的价格，因为我合作伙伴嘛，没收我钱。但是 他不确定自己住的是不是那个凶房，
估摸着就是，
哎，估摸着就是，也可能隔壁就是啊。
嗯，
他爸接着说呢，所以也就是这几天我自己一直睡得不踏实，我是有所怀疑的，好在是昨天晚上啊睡得挺舒服的。那个时候阿郎自己还是处于一个很奇怪的状态，他自己一直抱着娃娃，甚至离开了古镇还是一直抱着这个娃娃，但是等他回到家的第一个晚上，他就稀里糊涂的下意识的对这个娃娃说，我把我的灵魂分给你一半。
啊，啥呀？
就很莫名其妙，他当时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因为他什么灵魂啊分一半啊这些东西，小时候的他根本不懂。
怎么会懂呢？
根本不懂啊，小孩子嘛，三分热度，他回家没几天就把这个娃娃放到一个柜子里面，然后就再也没有动过了。等再次他看见这个娃娃的时候，他都觉得好诡异，但是他不是觉得恐怖，他是觉得好丑啊，我怎么会买一个丑娃娃、
啊、
对。一直等到他长大，大概到了初中的时候，家里面来了很多亲戚的孩子，有其中有一个孩子比较调皮，就拿着马克笔啊把这个娃娃一通乱画、
哦、
画得更丑了。当时阿郎很生气啊，但是家里面人都劝他说，哎，算了算了，人家小孩子对吧。阿郎倒是不忍气吞声，一气之下呢，他先把这个娃娃给扔了，然后把这个孩子揍了一顿。
哦，
结果是当天晚上他就被鬼压床了。阿郎长英告诉自己，鬼压床这个事情跟娃娃的离开是没有联系的。当时情况是他突然从梦中惊醒，睁开眼睛之后啊，慢慢适应了环境，房间里面什么灯都没有开，但是他睁眼一瞬间就可以看清房间里的布局，就好像自己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一样。但当时他头不能动，眼睛可以到处乱瞟，他那个时候就感觉睡觉的时候啊，有一只手伸到了被子和这个床铺的外面，然后他通过这只手的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在从自己的脚下慢慢的往上爬、
哦、
就是一种触觉吧，可以说、
嗯、
但这种触觉他并没有摸到实体，而他自己伸在床铺外的那只手啊，一直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拉扯着。那由于他动不了嘛，他也看不见，他不知道是谁或者什么东西在拉扯着自己这只手，他就死死的试图去盯着脚下的那个位置，就是有什么东西往这边爬的位置。他意识到，或者说他看到，打引号的看，是个老头。
嗯，
当这个老头啊爬到他下巴脖子的那个位置的时候，他突然坐起来了，就好像是梦里面坐起来一样。他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床铺的被子角的位置有几个皱褶是往下凹的，而且他这个时候已经看清了这个老头啊脸是尖尖的，还有很多黑斑，然后他就又倒下去了。如果说用第三视角看阿郎的话，他是首先自己僵直了，然后手在外面，他的手好像被什么力在拉，然后莫名其妙他坐起来了，
嗯，
又倒下去了。
嗯，
但是他自己的视角是有那个老头的。那事情呢又到了2022年，也就是两年前了，是一个五一之前呢，他在广西南宁读初中的时候啊，是跟爸爸一起住的。那个房子让他一直觉得很奇怪，但他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人，他住了一年呢，感觉一切都适应了。即便如此，他还是得了抑郁症。初一寒假的时候，他试图爬到顶楼去跳楼啊，但是好在救回来了。
嗯，
但是住了一年的医院，妈妈呢把他转到了当地的另外一个学校啊，这个学校他有名字的，我把他匿掉了啊。他在那个学校读完了初中。那高一放假呢，他就想回南宁去玩，去爸爸家玩，中间已经隔了好几年了。他就再次站到了那个房子面前，还是感觉很难受。他放完行李就跑出去了，一刻也不想多待。但是因为马虎啊，他当时忘记带充电线了。等他到了图书馆的时候啊，手机里面已经没有多少电了。大概是从中午到黄昏的这个阶段，他的手机只剩下 5% 的这个电了。因为未成年嘛，他当时如果扫码去领那种充电宝的话，是需要100块钱押金的。
对，
他这个微信的银行卡绑的是他妈妈的人脸识别，反正总是各种原因，他也没有办法去拿到这个充电宝，就只能赶紧跑回家了。
嗯，
其实他特别不情愿，因为他对那个房子没任何好感。在回家的路上呢，他感觉一切都阴森森阴冷冷的，等到了家，他就觉得这种阴冷的气息啊更甚了。他想着可能是窗户的原因啊， 我没关窗，有冷气进来了，或者是我关了窗，因为这个房子里面特别阴。他一边换鞋，一边就往房间里面跑。那个时候家里面是一个人都没有的，而且他们的那个房子啊，三楼的这个窗户几乎是被所有的树荫给挡住了，阳光照不进来。明明是黄昏，还有点阳光在外面，但是他整个家里面是黑漆漆的。他对这个房子的恐惧感啊，再次的油然而生了，或者说是蔓延开来了。他就赶紧回到房间，躲进被窝里面。但是让他最害怕，至今都再也不敢回这个房子的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说，当时自己盖上了被子，躲在这个被窝里面，坐在那边听故事，然后一边听呢，一边刷淘宝。这个时候就听见走廊里面传来了脚步声，啊，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是很多人的脚步声，而且还伴随着稀稀嗦嗦的交谈声，这个声音很大，但是阿郎什么都听不懂。他就把这个视频呢暂停住，就是故事视频给暂停住，听到隔壁房间的门打开了，然后那帮人呢就进去了，进到隔壁房间了。他们一路上一边说话一边走进这个隔壁的房间，但所有的内容阿郎都听不懂。他就安慰自己说，哎，可能是隔音不好啊，可能是别的邻居家进了什么客人啊之类的，但这些人讲的什么方言之类的呀。但是理智却告诉他，因为妹妹长大了，所以呢他们家啊会给安排跳舞和弹琴的课程，家里面是有一台钢琴的，买房子的时候特意挑了一个隔音特别好的房子。所以他刚才合理化的这一点啊
不存在，
不太成立。
嗯，
阿郎在投稿里面说，这群人的动静真的特别大，他听得很清楚，绝对是一大群人，而且模模糊糊的交谈声也听得很清楚，当然了还是跟之前一样听不懂在说什么。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一种很浓烈很强烈的被注视的感觉，然后他慌了，他拿起包和充电线准备逃，他想等一会儿这群人慢慢安静下来了我就冲出去。他还特意看了一眼手机电量，他回到家的时候呢大概是 4%， 他记得自己这个手机啊是快充，充的挺快的，按照正常来说应该已经快充满了，但这个时候啊显示只有 12%。 很快呢阿郎就收拾好东西了，他一直盯着门口，就准备着这些声音小了之后就立刻冲出去。他当时房间布局是开门就能看到床，所以他一直盯着门口，慢慢的这个声音就变小了，小到他几乎听不见了。就在这个声音逐渐要消失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一个咔嗒的关门声。你别说，如果我遇到的话，我想的不是这些人走了，而是他
在等呢。
对，
嗯。
但是阿郎他没这么想啊，他觉得，哎，这个咔嗒的关门声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已经走了呀？终于走了，终于走了。但是这个被注视的感觉愈发强烈了，他生理性的起了全身的鸡皮疙瘩，而且止不住的发抖。就在他犹豫我到底是走还是我继续躲在被窝里面的时候，他的门被打开了。
哎呦，
他说自己的心跳都漏了半拍，呼吸都不自然了，因为此时他的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所有人都出门了，出门前门是关死的，根本不存在有风把门吹开来的可能。他就一直盯着那个门，看着那个门把慢慢慢慢往下压，然后门打开了。
哇，
打开就算了，但是他这个门不是啪推开，是慢慢的推了一条缝，啊，这个缝不大不小，人是可以走进来的缝，
是折磨他是吧？
真的是一点点摧残。阿郎说自己整个人当时已经恐惧到极点了，动都动不了了，过了好几秒钟才反应过来，直接推开门给冲了出去，鞋都没穿。
哦，
当时是他把拖鞋一扔，提着个鞋子，就是他应该穿的鞋子，冲出到楼下。一直冲到楼下还惊魂未定，他甚至不敢抬头看自己的房间。当他站在小区里面的时候呢，他平复了一下心情，他知道此时手机的电量不多，他就等着他爸爸回来，一直挨到他爸爸终于回来了，他赶紧跑去跟他爸说了这个事情，然后跟他爸吃了一顿晚饭，第二天就收拾行李走了。当然他爸也是跟很多家长一样的安慰他说错觉啊什么的。那之后呢，他就再也没有回过他南宁的家了，就是他爸爸在南宁的房子。那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各种机缘巧合啊，应该是23年上半年了，各种机缘巧合，他就遇到了一个看事的师傅。这个师傅呢，听完他的这么多描述啊，给他做了一些操作，具体的他给腻掉了。但这个师傅啊，没有收他钱， 他整个人就轻松很多了。但是人嘛，总有好奇心，他就各种追问这个师傅，哎，到底什么事儿啊？什么原因啊？你怎么做的呀？这个师傅最后估计给他问烦了呀，就简单给他说了几个可能。他把其中最靠谱的一个给我说了，他说，就这个师傅说的啊，这个娃娃呢，就当时你的那个民族娃娃呀，可能是有问题，引导他分了部分的魄，三魂六魄的魄，所以呢，一直跟着他。而至于后面的老头鬼也好啊，错觉也好啊，那一群奇怪的人也好啊，可能是因为被分了魄之后，他就被盯上了，
虚了，
哎，虚了。这些东西可能跟娃娃有关，也可能只是路过的幽魂野鬼盯上他了，毕竟少了一魄嘛，
是的，
阳气不足啊。至于师傅用了什么方式来操作，他就不得而知了。这个师傅呢，据最后也没有告诉他们。所有的故事呢，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所以还是那娃娃是吧？
对，我
主因还是那娃娃嘛。
对，根本是因为，或者说起因是那个娃娃。我想的大概是什么情况，就是阿郎本身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然后呢，他因为小时候被那个娃娃所引诱，那个娃娃肯定是有问题了。
对，
然后自愿的分了一魄，或者分了，甚至分了好几魄给这个娃娃，导致他先天不足了。
对，要不然他当时就莫名其妙讲句那话呢？
对，
嗯。
然后他先天不足之后呢，阳衰阴盛，反过来了，
嗯，
容易看到和沾到这些东西。
对对对，应该也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特别你去一些比较古老的景区，千万不要乱买东西
啊。我是觉得那些娃娃，
嗯，
我不是，我没有那种就是传统手工那种东西，我不是不尊重啊，就是我个人就是觉得有点瘆人
啊，有点瘆人是吧？
啊，
之前我去也不算古镇了，是属于那种新修的古镇，就是属于那种纯纯的人
造商业，
哎，
嗯，
然后我在那个里面看到娃娃了，
嗯，
然后我女朋友还说买了给妙妙。
有毒是吧？
我说你想让他死是吧？
是啊，我没惹他吧？
啊，说不定他自己偷偷买了寄给你，
啊，
说是粉丝寄的
啊。
好，那第一故事到这边
，OK。好，刚才第一个是娃娃，
嗯，
我看我第二个也讲个娃娃的，
也是娃娃
啊，也是娃娃，
嗯，
没你那么长啊，这故事比较短，
嗯，好。
是咱 B 站的鱼友叫鸠三随啊，
嗯，
咱们就喊他小鸠。小鸠说自己他从小是个胆子比较小的孩子，
嗯，
那莫名其妙的他特别怕那些怕黑怕恐怖元素这些东西。
小朋友都是，
我觉得也正常啊。
对，
但是啊，他说甚至他睡觉啊，他都是那种蒙着头就留一个
嗯
换气口的那种，
嗯，那不更黑？
不是啊，他睡觉啊，
嗯，
人裹住不是更有安全感吗？
是。我还以为他说我睡觉开个灯睡，
我觉得没什么，因为我也这样，
你也蒙着头，
对，全蒙住，
哦，
就留个嘴。
我家猫也留个头，蒙个头。
他自己呢也是一样，觉得小孩子嘛怕这些也挺常见的。
对，
再说啊，他说从小自己连鬼压床都没遇到过，估摸着这辈子和刚才你那个主角是一样，
嗯，
他以为和灵异就无缘了。
对，
但是啊，这只是他自己怎么觉得的。小舅说也就是前段时间啊，他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讲起小时候事情，他说自己小时候啊睡觉质量特别好，都很像雷打都打不醒，
嗯，
但是人呢又莫名其妙很警觉，不知道为什么听到塑料袋响就会醒。
哦，
朋友就笑他说你傻呀，你没事在房间里放塑料袋，
对，啊，
大晚上。
是啊，
小舅就说问题就在这儿，我屋里没有塑料袋啊。
哦，我懂了。
然后他就突然想起来我们故事里面阿飘
常说的
那说话声是
塑料袋
声音。
对，
他在投稿里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啊，说就感觉啊这个灵感啊，就叫灵感嘛，
叫
就这一个线索啊，
嗯，
让他突然把他某个奇怪的盒子打开了，他脑子里突然多出了很多清晰的记忆。
哦，
他说自己从小并不是之前以为的没有遇过灵异事件，只是全忘记
了。哦，我懂了。
就那一瞬间咱们小舅脸全麻了，
嗯，
就感觉这些记忆啊都是被刻意隐藏起来。那事情追溯到咱们小舅三四年级的时候，他当时住的房子呢是三室一厅，主卧次卧还有个杂物间， 爸爸那时候还经常莫名其妙就把自己房间给挪了，就把小舅住房间给挪了。
嗯，
所以这三个屋啊，咱们小舅都睡过。小学时候呢，小舅房间是在杂物间里面，里面呢有两个特别大书柜，上面两层啊得踩着凳子才能够着，所以一般啊他只用下面来放书。小舅回忆啊，有一次他就大扫除嘛，他踩着凳子爬上这个书柜，准备把每格子都擦干净了。刚爬到最上面，他一抬头啊，就对上了一双眼睛。
眼睛
啊，吓得他是差点失足掉下来。
我去，
那仔细一看还好啊，是个小木头小人。
这还好吗？
那不是什么真的那个叫实体的鬼怪啊，对吗？
哦，我想的是你要是一个小动物什么的都可爱
啊，小动物还行啊。
对，
那就和你那故事一样啊，一个小人偶啊。
嗯，
雕的是没你那个那么精细，挺粗糙的
啊，
只能勉强看出来是个人形，身上涂着特别艳的颜色，脸上画着两个大眼睛，但是纯白的底上点了两个小黑眼珠，
哦，
直勾勾的就盯着咱们小舅，
好诡异啊。
更诡异的是，这个人偶下面还压了几张沾着干了的血迹的黄纸。
我去，不是，他怎么判断出这个是血迹的？好可怕呀、
啊！你看到那种褐红色、深红色，那不是血迹还能是什么？
朱砂。
而且他胆子很小啊。
哦，
我觉得会往这方面想。
我要看到第一反应，因为他黄纸嘛。
啊、
他配不就配朱砂吗？
我觉得小时候会懂那么多吗？我觉得一定是往恐怖的地方想
啊。也是，小时候可能就知道红色就是血。
啊、放屁，咱们国家绿色才是血。
行行行行行，
干什么呀？
啊，是是是是。
那小舅呢？我们继续啊。
嗯，
小舅呢就赶紧把妈妈喊过来，他害怕嘛。妈妈来看了一眼，就说：“你别嚷嚷了，放那儿不许动啊。”
嗯，
这个小木人是你替身
啊。
然后呢，这个妈妈就给小舅讲了他三岁时候发生的事情。
嗯，
就这故事其实挺复杂，一层叠一层
啊。
小舅三岁以后啊，就是自己睡一个屋了，但三岁以前还和爸妈一起睡的，在大床旁边放了个小床。那时候一家人呢都睡在次卧那个房间。
嗯，
咱们小舅呢又是个晚上七点半睡，早上六点才起的乖宝宝。
哎，跟我差不多啊，但我没那么早。
你这是老了。
哦，九点半睡。
所以呢，那时候一家人啊都睡得挺好，小孩也不闹嘛。
嗯。
但有一天晚上，咱们小舅突然就爬起来往爸妈身上蹦，
我去，
蹦过去，他不从小床嘛？
对，
小床蹦大床上去，又哭又闹，抱都抱不住。妈妈就说：“小舅，你从小就不爱哭，最多就哼两声。”
嗯，
这么嗷嗷哭啊，确实是不太对劲。就把他给搂怀里问是怎么了。
对，
小小舅呢就一直指着门背后方向，爸爸就爬起来把灯打开，确认这个门背后啊没有东西。
嗯，
就说不怕不怕啊，给爸妈讲讲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是的，
小小舅就一边嗷一边哭，就说那里的哥哥在掐我。
啊，我知道了，小朋友眼睛干净
啊。但爸妈确实是什么都没看见，
嗯，
就只能一边哄着一边等小舅哭累了睡着。
嗯，
那他俩当时觉得可能是就是小孩做噩梦。
对、
啊、毕竟啊这个三岁表达能力也有限，他可能说出来有点吓人。
是的，
第二天呢一家人就打扫了一下卫生间，开窗晒晒阳光，晚上给小舅讲了点故事呢就又睡了。然后同样时间啊，咱们小小舅又一边熬一边窜着的弹到他们床上去了。
嗯，
一问还是指着门后，那里的哥哥又掐我，
哥哥又来了。
对，第三天还是如此，同样的时间同一个哥哥，他是这么说的啊。
嗯，
爸爸就知道这孩子应该是没开玩笑，就没瞎说了，
看到东西了，
事情应该不太对，找了个当地比较有名师傅啊，据说小舅出生时候啊这师傅还给他算过八字。
嗯，
但结果是什么呢？家里人也没告诉小舅。师傅来家里算是布置了一番吧，然后在小舅的一些摆件啊、玩具肚子里面缝了一些朱砂，
哦、
缝进去了，然后又给留了个小人和一沓黄纸、
嗯，这就是师傅给他留的。
对，是替身嘛。
啊，
咱们小舅呢就再也没有半夜窜起来哭了，后面呢就被爸爸搬到杂物间自己睡了。
嗯，
说到这里啊，小舅又想起来了，家里除了这些，他屋里还有个香炉，每个月第一天啊必须上三炷香，而且这个窗帘和窗户夹层墙壁后面、啊、也贴了一张很大的符。
哦，
那回到现在了，小舅说他想起这事儿的时候啊，因为记忆来太突然了，突然间想起来嘛，自己有些是说不准拿不准，就去问妈妈求证去了。
嗯，
但妈妈听到以后就死不承认，说哎，从来没有发生过，你肯定是记错了。
对，
小舅就问啊，那小木人黄纸干嘛用的呢？
对啊，
妈妈说那给你爸招财用的，招财用的。
行行行，
这事儿呢到这边就结束了。但小舅觉得，这隐瞒的有点怪怪的。
就他爸妈要么是不想让他害怕，
对，
要么就是被要求隐瞒，就是师傅说你们不能让孩子知道这个东西。我是这么想。
其实小时候他妈妈和小舅讲的应该挺明白了。
是的，是的，
挺明白了。
但这个很合理啊，合理性啊，就是如果说你小时候碰到一个特别让你害怕的一个经历，你会把它给封印起来的这种感觉，
选择性遗忘，
选择性遗忘。然后你一旦被触发了一个点，你就会想起来。我也有，我小时候我特别讨厌吃饺子，然后我把饺子装在口袋里面带回家，
你有毒，
被我爸妈揍了一顿，然后我就把它给封印起来，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我大学实在没钱吃饭，不得不去
吃饺子。
哎，对，就是算是朋友嘛，施舍给我一顿饭，然后那时候呢，他就吃的饺子是韭菜馅的，我很记得很清楚了。然后我就不得不去吃这个饺子了。我只知道我不吃这个韭菜和芹菜的饺子，我现在也不吃啊。然后我吃了第一口之后，我就立刻想起了小时候的事儿，
而且眼睛就开始冒光的那种、啊，
流泪、啊，
就是记忆猛地灌进脑海中。
啊，没有那么恐怖，就是一小段记忆，很少的嘛。
啊，
就流泪了。我现在
看过《死亡笔记》嘛，
看过，
就是中间有一段夜神月，就是把自己记忆给扔掉了。
啊哦，对对对，
像是吧？
对，
然后他摸到那个笔记本纸，突然又想起来那种，
有一个碎片什么的。
对，
啊，
而且家里面有这些自己不太了解这些小物件，确实也挺吓人的。
对，但这个师傅的操作开启了我的新的大门，就是把朱砂缝上，
缝进
去，哎，在一个什么东西里面。下次你要注意我递给你的饼干啥的。
你那朱砂压在我的初号机下面了，我不是有个初号机往事吗？
哦，是是是。
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第三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网易云投稿，投稿人让我们称呼他为阿言啊。阿言说自己是贵州人，第一件遇到的怪事呢是小时候发生的，因为那个时候太小了，所以这些事情啊都是妈妈给他说的。大概是两三岁的时候啊，阿言长了针眼。虽然针眼这个东西啊是很常见的病，但那个时候啊，阿言的这个针眼超过了一年。
哦，这么久。
对，一直治不好。最严重的时候啊，妈妈说他的眼睛四周肿大，大到都看不见眼球了。
哦，跟蜜蜂蛰的眼，
全部肿起来了。
哦，
而且一见到阳光他就会流泪，特别累，特别疼，特别痛苦。别的小朋友呢都在户外各种玩耍，阿言特别可怜，就只能在室内待着
躲着。
哎，要等到晚上才能出去。
我靠，这作息
啊，不能看光嘛。
是，
而且那段时间为了治病啊，几乎每隔几天阿言都要接收针清啊，就是打针的针，清除的清，是干什么呢？就是家里面用绣花针，然后在酒精上面消毒，然后放在蜡烛上面烧，然后刺破阿言眼睛上的脓包，放血水。啊，每隔几个月他还要去医院做更大一点的手术，
嗯，
会在眼睛上面打麻药，然后割开眼皮。
好了好了
啊，具体做什么他不知道，
嗯，
他就记得是这些很痛苦的操作啊，或者是说他妈妈告诉他是这个特别痛苦的操作。阿言妈妈每次讲到这边的时候都心疼不已，但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那个时候贵州本地的交通并不发达，因为要去医院路途比较遥远。妈妈只能背着阿言走到好几公里外的这个公交站，然后坐公交车去。有一天天气很寒冷，然后妈妈背着阿言在这个车站等车。那没有办法呀，太冷了，她就带着阿言呢到站牌旁边的诊所里面烤火。
嗯，
恰巧这边还有一位老奶奶。这个老奶奶看着母女两人一会儿就问妈妈是，你孩子怎么了？什么个情况呀？那妈妈就说啊，孩子这个针眼太严重了，不了不了不了。一年多了啊，怎么也治不好， 那别的孩子白天能玩耍，我孩子就只能晚上出来。白天出来啊，就是跟瞎子一样，要蒙着布，不能见光。啊，手术都做了几次了，家里都快没钱了，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老太太这个时候啊，就对妈妈说：“妹妹，你如果信得过我呢，我来帮你。
哦，
哎，你去买一把香，一袋苹果，还有呢，你再给我10块钱，我就能帮你把孩子治好。
10块钱干嘛呢？”
哎，这个你先且听啊。
啊，
具体的物品呢，应该除了刚才说的香和苹果以外，还有什么东西？但是妈妈不记得了。但是妈妈也是病急乱投医啊，她没办法，都这么久了，而且她又心疼孩子，就说那就试一试呗。
嗯，对，
就去买了。买完所有的东西回来之后呀，老太太带着他们来到了一块没有人的空地，先把3炷香插在了路边，然后不知道在阿岩头上做了什么动作。最后抓了一把土放进了他的口袋，然后说道：“3天之内他必痊愈，如果他没好的话，你来这个诊所找我，我每天都在。因为我儿子出车祸了，我还要在这个诊所待好长一段时间呢。”
嗯，
啊，陪儿子。然后妈妈就信了，就带着阿岩回家了，手术也不做了。没想到的是，第二天真的就全好了。
哦，这么快啊？
完全
就好了。
对。后来妈妈再去诊所的时候，看见老太太就问。哎，大娘到底是你怎么个操作呀？
何方神圣
啊？对，老太太说阿岩是被人下了恶蛊啊，
哦，
所以才会这样子的。我是给他解了蛊，贵州嘛，对吧？
这小孩能为什么会被人下蛊啊？
你别急，这个下蛊的事情啊，我们可能这个月内吧，必定做一篇有详细的解释。
哦，
就很多蛊它不是针对人下的，而是。我的蛊就在这儿存在着，你如果犯了某种禁忌，你就会反映出来。
哦，我懂。
对，就比方说你只要进我家门你就会中蛊，但是你只要不说宝玉真坏，你就不会爆发出来。但只要你说了，
哦，
无论你是10年后说还是2天后说，你都会爆发出来。
啊，大家能看出来这人心眼得多小，举例子举得都那么恶毒。
就是具象一点嘛。
啊，
对吧，就这么个逻辑啊。啊，回到故事啊，这是阿岩的第二个鬼事啊。他说这一次是结结实实撞到鬼了。这个事情呢，发生在阿岩读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食堂里面吃饭，他说筷子总是没地方放，他经常就是随手把这个筷子啊倒插在米饭上。
哎，不能这样
啊。对，这个东西好像小时候我们大部分孩子都被家长训斥过，
是
你不能把筷子插在饭里。
对 对, 对，
断头饭嘛。阿岩就没在意嘛，他说就像贡品一样。那同学看见了呢，到时候会阻止他说你别这样犯忌讳。阿岩那个时候有点百无禁忌啊，他不信，我就要放，我就要这么做。
你越讲我越那。
对，逆反了。连续这么搞了好几天，他本以为没事啊，没想到后面发生的事情狠狠教训了他。
哦，
之后的某天呢，阿岩突然开始做了很多奇怪的噩梦。啊，他在投稿里面说梦见自己啊在一辆正在运行的破破烂烂的公交车上，车窗前啊有绿植从眼前飞掠过去，而自己眼睛上被蒙上了一层淡绿色的纱布一样，看什么都是绿的，只有深浅之分。
嗯，
啊，绿的人绿的车绿的植物绿的风景都是绿的，而且还有点模糊。他环顾了四周，发现啊车上都是老人，大家一动不动地盯着前方，就连司机也坐着一动不动，所有人都很僵硬的样子。一直到这个车好像抵达了一个什么车站停下来了，但那个地方是没有公交车站牌或者是车站什么的，什么都没有。有一个声音告诉阿岩说到站，你要下车了。
嗯，
这次第一天的梦结束了，醒来就是已经是白天了啊。但是他一整天都没有什么精神，上课也昏昏沉沉的，吃饭呢也没食欲。那到了第二天他又做梦了，开头和前一天的梦一模一样，哎，但是剧情啊往前推移了一些。那接下来的每一个晚上，他梦到的剧情都比前一晚多一些，
连续剧，
哎，像连续剧一样，但是不会省略开头，就是开头永远是一样的。
哇，重新再看一遍。
总之，一共是7天，阿岩做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的诡异梦境，主要就是他下了公交车之后啊。穿过了一条乡间小路，来到了一个屋顶特别特别高的完全是木质的屋子前面，但眼前还是深深浅浅的绿色，没有其他颜色。 屋子里面呢有个面如死灰的老人，他没有说话，但是阿岩像心灵感应一样感觉到这个老人啊在要求自己帮他找东西。阿岩就莫名其妙的开始吭哧吭哧的找啊，爬上屋顶啊，到处摸索，在屋子里面啊，在屋子外面，最后呢在屋檐的角落摸到了一个盒子，他知道了这个就是老人要的东西，就给他拿了过去。拿出来一看啊，是一个黑漆光面的长方体的盒子，他感觉像骨灰盒。
嗯，
这个老人一把给抢过去了，意思是这是我的命根子，你给我滚。阿岩说这个时候呢自己就来到了屋子后面的草地，这个草地异常的开阔，而此时他的眼前已经不再是那种纯绿色了啊，有别的颜色了，天空很蓝，云彩不动，草地上摆着十几个大圆桌，有点像吃席的那种圆桌啊，桌子上面呢都铺着白布，那没有风，这个布在飘动，
嗯，
无风自动，那有许多老人围着这个桌子坐着，盯着前方也是一动不动，虽然桌上全是各种可口的饭菜，但是所有人都无动于衷，因为这个时候他能看见有颜色了嘛，他就看见所有的老人都是脸色苍白，异常的惨白。阿岩自然能感觉出不对劲啊，就想着赶快离开，但不知道为什么回去的路啊已经消失了，找不到任何出口，于是他就下意识地问了一下坐在自己旁边的老人说，我要怎么回家呀，我从哪儿出去啊，结果这个老爷爷死死地盯着他啊，旁边的这个老太太呢也不说话，死死地盯着他，然后他就发现所有人都在盯着他，就在他觉得绝望的时候啊，哎，这个老爷爷抬手指了指右边，果然出现了一条路，他慌不择路地逃跑出去了。他回头再看，原来空无一物的草地上啊，出现了很多花花绿绿的饭碗，他想估计是开席了。然后更让他心惊胆战的是，老人们依次的把这个地上的菜碗和饭碗拿到了自己的手上，就捧在手上啊，
嗯，
每一个碗上都插着两根红筷子，
哎呦，
就像自己在饭堂里面一样。自此之后咱们阿岩啊再也不敢把筷子插在饭碗里面了，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好家伙，这一个行为需要这么大场面来纠正
他
是吧，搞他一下。
是啊，这他就是简简单单的这么一个动作。
是他这我估计咱们主角心思也挺重，要不然他怎么做这梦也太场面也太大了，我靠。
吓死了，何必呢。但是你换个角度想，如果说他没碰到这个事儿，他可能他插筷子这个行为现在还有呢，
嗯，
对吧，有因果的。
我觉得不一定是他这单个行为啊，他能宁静，
嗯，
对吧，
是是
他就不听，
是 是, 是
对吧，
小时候都遇到这事了得听啊，
估计以后就乖了。
是的是的，行，那今天这集到这里。
OK OK，
那跟之前一样的感谢您收听连云烟话，如果说您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